2026年7月26日，正道，周茂伦牧师，题目：爱而没有真理，赦免而没有和好。经文：撒母耳记下14章。
好，我想问一个问题，问大家，大家认识知不知道了解不了解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叫李双江。
知道
啊？有没有听说他和他儿子李天一的故事？
有相当精彩。
是啊，我想如果在大陆生活过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李双江是中国早一代的非常有名的歌唱家，唱了很多有名的歌曲，那么他也培养出很多的高徒，在事业上非常成功。成功到什么程度呢？一级演员，他享受的是军级干部的待遇，非常高。那么他跟第一任妻子离婚之后，娶了自己的学生孟哥，大他学生27岁。当他57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老来得子啊，简直是开心坏了，所以对他的儿子是百般的宠爱，百般的宠爱。要星星我给你摘星星，要月亮我给你摘月亮，你想骑马我就变成马，趴在地上你骑我，是吧？很小就给他把所有的美好资源都给他，很小的时候学书法，学这个弹琴啊，上中央电视台，上各种各样的给他曝光的机会去表演。但是他们家的孩子有什么坏处，犯了什么罪，他们从来不责备自己的孩子，而是想方设法的给孩子去责怪他的孩子该犯的罪。他们打小就欺凌欺负学生同学，一旦打了同学欺负了同学，爸爸妈妈第一时间去跟人家钱啊，跟人家家长道歉嘛，但是从来不责备自己孩子。后来跑到美国来留学，美国人不惯他毛病，大家知道吗？你才不管你是歌唱家什么家。结果他在美国霸凌美国的孩子，学校给开除了，这段国内根本不报道。回到中国继续霸凌，以至于他15岁，还没有中国15岁是不给你车本的，在没有车本的情况下就敢开车，然后开了车不说，在小区门口把另外一个人给打了。当时呢，他的爸爸妈妈并没有责怪自己的孩子，也不去问问被打的人怎么样，而是动用各种手段想把这个事儿给责怪了，各种手段。实际上这是很不讨，既不讨神的喜悦，也是违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做法。啊，你自己的孩子把人打了还骂人家，最后怎么办呢？因为他太小不够成年，劳动教养一年。劳教一年。那按道理来说你应该吸收教训了，仍然不吸收教训。他的妈妈永远都说，哎呀他还小，他是孩子啊，你要给他空间，让他会好的。 从来不责备自己孩子。老总教养一年以后，那是2013年，他主使着另外的几个孩子一起轮奸了一个另外一个姑娘。他的妈妈第一时间还是动用各种爸爸妈妈动用各种关系来责怪这事儿，甚至散布谣言说对方是一个妓女，然后动用各种关系施压那个女方和女方的父母，因为他们很有名吧，有很多的关系。只不过呢，感谢现在的媒体，自由媒体就不断的报道，最后遮盖不住了，判了10年。其实后来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报道在那之前，他曾经把自己的家庭女老师也给侮辱了，只不过呢，他们又给钱，又通过各种关系施压，软硬兼施，最后人家就饶过他了。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吗？他的儿子从小惹了无数的祸，犯了无数的罪，但是这个爸爸妈妈从来不责备自己的孩子，而是想方设法的就遮盖，然后想方设法去收买那些个安抚那些个被他施害的对方，从来没追究自己孩子的责任，没惩罚他，没让他承担过任何的责任，最后导致了就是是轮奸，而是主谋，都判了10年。到现在出狱以后给他改名字叫李冠峰，不叫李天一了啊！你看他的名字李天一，这个当时就有多大的后希望，天下第一是吧，这会改成李冠峰，但是就说仍然也没什么好出息。87岁的李双江还到处演出挣钱养活儿子，这个关系到现在也没有理好。那圣经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有类似的故事。我们知道上一章我们查到，我今天讲14章，撒母耳记下14章，13章的故事大家记得吗？亚沙龙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因为暗嫩把亚沙龙的亲妹妹给侮辱了，给强奸了，亚沙龙就偷偷的压着事压了2年，然后2年以后设计把他的哥哥暗嫩给暗杀，给谋杀了是吧，谋杀把自己亲哥哥谋杀完了以后怎么办呢？就跑了，跑哪去了呢？跑到基述那去了。基述是什么地方呢？那是他老了老爷的地方，在那做王。那意思我犯事了，老爹肯定得没完呢，我跑到爷爷奶奶去，或跑到姥爷姥姥那去，去逃难去了。一逃逃几年了？3年没回来。然后这个爸爸受不了了，大卫受不了了。大卫最后13章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大卫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这个亚沙龙把自己的哥哥杀了，然后大卫呢也知道那个暗嫩在这之前侮辱了自己的他的闺女，所以他这个死了就死了吧，他得到安慰了，好像这个事儿罪有应得。然后呢他开始思念起自己的这个儿子，这个谋杀犯，他思念了3年。可是呢大卫也难受，怎么难受呢？无论如何他都用私刑把自己的哥哥谋杀了，这个事怎么办他不知道，但是也憋不住他思念自己的儿子。那我们看看神在这一段在第14章里头到底想跟我们说些什么，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好不好？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经文。 Ada 你可以给我们念一下吗？撒母耳记下，
撒母耳记下14:14，上帝不会让人不死，但仍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人。撒母耳记下14:24-28，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撒母耳记下14:33，亚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陪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
好的，谢谢。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了，亚沙龙把自己的哥哥谋杀了，跑到姥姥家去，待了3年，大卫王日夜的思念。这时候他手下的元帅约雅是元帅，约雅呢也是他的外甥。你看一下来说，希鲁雅的儿子约雅就是大卫的元帅，而希鲁雅是谁呢？是大卫的姐姐，等于姐姐的儿子约雅就是他的舅舅，大卫就是他舅舅，很了解自己的舅舅，是吧？然后他就设了一个计谋。这个约雅是很有计谋的，大家注意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下，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能征善战，而且心中充满了诡计，是吧？那么他呢，看着自己舅舅这个情况，他就设了一个计谋。他跑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提格雅，提格雅呢在耶路撒冷南边大约十里路的地方，一个镇子，找了一个聪明的妇女，是寡妇，啊，说了你呢，我教你怎么去见大卫王。大家听到安静啊，不许走动，好好的听到啊，要安静好吗？然后呢？然后呢，他就这个妇人就跑到大卫那去了，说大卫王啊，你得救我呀。说怎么了？说我两个儿子打架，结果没劝住，一个儿子把另外儿子给杀了。然后呢，这个活着这个儿子呢就成为杀人犯了，说周围的人说要追他的罪，要把他打死。说那个你看看，我是个寡妇，丈夫没了，一个儿子没了，再把这个儿子打死，那我的老公我的丈夫就没有后代了，我的余下的这灰烬全都燃烧尽了，成了绝户了，是吧？耶和华神就没办法给我丈夫立后，把他名字给涂抹了，等于财产也就归了别人了，他就没有任何指望了，是吧？大卫王怎么说呢？大卫王说：“你放心啊，这个事儿我那个意思我管着，没人敢动你儿子一根毫毛，你放心。”反复给他讲，这个妇人就很有诡计，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卫王，那就是意思你对我这么好，那你家的事呢？你家一个儿子也逃亡了，你赶上把那个儿子杀了也逃亡了，这事怎么办？”说那个大卫王是吧，你那个意思你一碗水要端平了，你对我这么好，你自己然后你怎么处理啊？这个大卫王也是很有智慧，他就知道这个妇人是受人之事，要一般人没有这么大的智慧，他想了想一定是外甥，他就问他是不是约雅跟你说的，他也很诚实说是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弟兄姐妹们，在此之前，大卫自己犯了罪，神差派谁跟他说的？
拿单，
先知拿单讲了一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关于一只羊的故事。 然后启发了大卫认识到自己罪，然后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这次神仍然感动约雅，然后指使一个提格雅的一个夫人讲了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同样的来启示我们的大卫。那意思，你们家发生这么大的变故，这么大的矛盾，这么大的问题，你不能放在那儿不管，是吧？这个问题自己不会解决的，需要你来解决。从这个地方再一次看到我们神是个什么样的神呢？好公义、施怜悯的神，爱我们的神，愿意让我们和好的神。那么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的目的，我们如果看新约里头反复讲的问题，在以弗所书也讲，是吧？怎么讲呢？他来了以后，我们的主耶稣是个 peacemaker， 是个和平的制造者。他来，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犯了罪，然后我们因为犯了罪，我们不敢去见我们天父阿爸父，也没脸去见天父阿爸父。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呼求神，神都听不见，因为罪给挡上了，我们的声音到不了神那去。那怎么办呢？神就差派自己的儿子主耶稣，没有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死了，然后让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可以成为神收养的孩子。Adoption， 在我们都是神，不是亲生的，我们是神收养的孩子，义子，是吧？然后我们因此呢，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的罪归到主耶稣身上去，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义人了，干净的圣人，洁净的人了。所以呢，我们跟神就恢复关系了，我们就好意思去见神了，我们的祷告神就能听见了，我们跟神和好，也让我们跟人和好。其实这个地方就有这样的含义，是吧？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饶恕我们的罪，让我们使人和好，也使和神和好，是吧？那么我们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得救了，我们该饶恕，我们有没有仍然不饶恕呢？弟兄姐妹，你们想想，你们有没有？我们想爱一个人，有没有只是想爱，只是想到了念头，没有行动？想跟人和好，口头说和好，但是呢，也仍然没有采取行动。我听过一个故事，中国很有名的一个演员，后来也是一个演员，后来也做了导演，中国大陆的，打小学习非常好，每次考试回来，妈妈问考了多少分，考了97，你是个笨蛋，那三分哪去了？妈妈就会骂他。再有一次考100了，想这次妈妈得夸我了，考多少？100，你们班几个考100的？3个要5个好，反正是不是他唯一的，仍然没有表扬。后来考到北京电影学院，很好的大学了，妈说什么大学？没有表扬，做演员获奖了，回家跟妈妈说，知道了，没有表扬。最后他妈妈去世了，死之前也没表扬过他，所以他大家采访时候，一个大老爷们泪流满面，他这一辈子就没得到妈妈的一句肯定。我也相信他妈妈是因为不信神，是吧？这是一个饶恕，一个和好啊，是吧？而且他自己也不会求。那信神呢？我们现在信神呢，我们想让妈妈表扬我们，就明确告诉妈妈，你得表扬我，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做得不错，是吧？因为我明白真理，神的真理，我们可以求，跟神求，也可以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求。 所以他和妈妈之间一辈子就没有和好，成为他永远的痛。我相信他如果信了神的话，他第一可以饶恕，第二他完全可以从神那儿得到，但是他没有啊，我也没机会给他传福音啊。那大卫听说了这个故事以后，他也有启发，他就 OK， 那你亚沙龙回来吧。但是很有意思，他让亚沙龙回来，他怎么吩咐的呢？大家注意看一下。王对约雅说，我应允你这事儿，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沙龙带回来，是吧？接着他24节说，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我觉得大卫这个事做的让我们英文说 where 的很奇怪哦，人家求你约雅使了那么多的手段给你讲故事启发你，你说 OK 把他带回来吧，可是带回是带回来，跟约雅说你带他回他自己家，你别让他来见我。弟兄姐妹们，亚沙龙犯罪了，大家知道把他亲哥哥谋杀了，但是叫他回来了没有审判，说要不要审判，你是谋杀罪啊，没有审判，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饶恕。他跟大卫之间的关系恢复了吗？弟兄姐妹，我问你们，恢复了吗？
没有，
连面都不见，不见面能叫恢复吗？那爸爸心中有创伤，因为一个儿子把另外儿子杀了，心中有创伤啊。你这个亚沙龙心中也有创伤啊，你别以为他施害者也是有创伤的。那这一对受创伤的人有没有得到医治呢？没有饶，没有审判，没有饶恕，就不可能有医治。哎 ，still there， 那罪还在那儿，那谋杀罪还在那儿，没做任何处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把他弄回来了，然后也不定罪，也不审判，也不和好，就扔到那儿了。关系没有恢复，也没有内心真正的接纳。你说大卫接纳自己儿子吗？你要知道，在他姥姥家躲了3年，好不容易人家求情让他回来了，又2年不见他，整整2年不见，这很恐怖的。我们呢，我也听过有人说，哎，我已经原谅谁谁了，但是我不想见他。如果你不想见他，你就我认为你说你原谅他，我不信。当然这就排除一种可能，对方不想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明白吗？对方你原谅他了，对方你怎么约他，怎么想见他，他就不想见。我相信神，在天上的神，他什么都知道，神说孩子，这事不怪你，我相信神会饶恕我们的。但是你自己不主动，你说你饶恕人家了，但是又不肯跟人见面，这不是真正的饶恕，是吧？和好也是啊，你说和好，和好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拥抱，像今天一上来似的，我们一家人，耶稣爱你，我爱你，是吧？我们握握手，一起拥抱，这是很好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时候我就特别想讲到这儿，我们要对比这个谁，这个大卫这个做法。那昨天也是有的家长跟孩子闹了矛盾，孩子把家长打了，少年人， 那家长就把孩子轰出家门，啊，那这时候这个孩子有个选择，你要不要回家？你回家怎么办？你要不要认罪悔改？要做家长，你要不要把这事当什么都没发生？还是你要进行管教？那我想正确的做法是，回来可以，你必须真正的认罪悔改，否则你甭进这个家门。那这孩子认罪悔改了，允许他，因为这个认罪悔改，而且还要给他立下规矩，再发生这个事情要承担什么后果，要有管教，啊。但是我们的大卫，当年在外的孩子回来了，但是这两年过去了，也不说话，也不见面。这就好比什么呢？我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做那个酵母，那个酵，那个酵母刚放点面的时候，你赶紧拿手，估计和面不会有问题。但是你把那个酵母放在里头，时间一长，这条面就长大了，明白意思吗？同样的道理，你大卫这么大的事你不处理，你也不处理，你也不见面，我们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两年不见，亚沙龙就急了。他急了以后怎么办呢？他想见自己的父亲。其实他想得到饶恕，得到接纳。他用什么办法呢？月牙啊，是你把我弄回来的，你赶紧找我爹去，我要见我爹。如此两三番，人家月牙就不管，因为月牙觉得这是个烫手的山芋，也不想掺和。最后亚沙龙玩什么花活，把他弟的庄稼给烧了，你不要人家命吗？人靠粮食活命呢。这个亚沙龙就手段这么狠，你想见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自己不去见呢？还非要再通过这个约雅去约自己父亲呢？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有一个典故，负荆请罪，对不对？带着荆棘背在后背上去请罪啊，他要有这样的智慧，就不会发生其他的故事。没有，他自己知道他不好意思见自己父亲，知道自己有罪，所以他托第三方，第三方不帮他，他使出下等的手段，烧人家的庄稼。最后大卫见他，实际上呢，这个就经文上还讲，这个亚沙龙啊，在正子当中长得是最漂亮的。这个经文说的很有意思，从脚丫子从下到上，长得哪个地方都没毛病，都是完美的。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他那个头发。姊妹们，现在我知道，你们姊妹普遍没有男人头发多。他一个大男人一年的头发能长多少头发，你们知道吗？圣经上说，我算了一下，五磅。
啊？
一年能长五磅的头发，你说他头发多么的完美？神也是很奇妙，你们往后读就知道了。他最完美的是头发，他死也死在头发上。回头你们看后头的故事很精彩。你看，你亚沙龙，你想见自己的爸爸，可是呢，你又不想认罪，也不想悔改，是吧？然后呢，最后呢，见到了，见到之后，这一章最后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亚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什么叫俯伏于地？就是整个身子都趴在地上。然后呢，王就与亚沙龙亲嘴，哎，也见面了，也亲嘴了。还有别的吗？有没有聊聊罪的事儿？有没有管教？有没有惩罚？然后这还满什么都没有，犯了这么大的事，爷俩抱在一起亲个嘴拉倒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弟兄姐妹，恐怖不恐怖？你亚沙龙长得再漂亮，那是外表，你内心是什么？这个地方这个经文讲的是，一方面从外表看有王者之气，长得这么完美，从脚丫子到头上没有一个地方有毛病，而且头发尤其的美，是吧？长得也很高大。这个地方有点像谁？大家记得吗？以色列第一个王，是不是？
扫罗
就是鹤立鸡群啊，长得很美，很有王者之气，是吧？但是你外表美，是不是能证明你内心是美的呢？不一样的，外表美并不代表内心美，那内心充满了狡诈，充满了诡计，充满了对权力的欲望，充满了性杀争竞，这都是在亚沙龙身上。大家这故事看到这儿，亚沙龙把自己的亲哥哥谋杀了，逃亡了五年，回来以后又被爸爸冷落了两年，五年过去了，亚沙龙有没有认罪呢？没有吧？亚沙龙有没有为自己罪负任何的责任，接受任何的惩罚？有没有啊？然后亚沙龙经过五年的时间，终于跟爹抱在一起亲嘴了。有没有在爹说，爹面前说，神，爹啊，我得罪了神，得罪了你，我不该杀我的哥哥，你来惩罚我，有吗？没有。那做爹的也是，你自己做弟弟把自己哥哥谋杀了，哥哥是该死，但是不是应该用这种方式让他死，应该公开审判，对不对？那你当爹的有没有对这个事说说有吗？回避到什么都没发生。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千万小心，那个罪在那儿，你不去认罪悔改，一千年一万年他在那儿，他不会自己跑的，好不好？不但不会跑，而这个罪会膨胀，会越来越大。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亚沙龙怎么造反，怎么追杀自己的父亲。同样的道理，李天一那么小时候就欺负同学，打骂同学，他父亲母亲的拼命的盖着，从来不责备自己的孩子，是吧？当他跑到美国来霸凌的时候被开除了，他爸爸妈妈仍然不觉醒。当他15岁没有无照驾驶，跟别人发生冲突还打人，把人车给毁了，劳教一年，他父母冷然说他孩子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个孩子，仍然是照着自己孩子不管教，侮辱了自己家庭教师，仍然盖着，直到轮家的那个一个女生还是想盖，只是因为盖不住才判了刑。这个故事跟亚沙龙是完全一样的，这个罪不断的膨胀，不断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哎呀，这个罪别人不知道，没事我就盖着吧，我不用悔改，哎呀，这个罪就没事没事，哪损害犯什么也没发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睁着眼说瞎话，是吧？不能干这种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想问在座的各位，我们有没有犯过大卫这样的错误？有没有犯过亚沙龙这样的错误？大卫就是爱自己的孩子，天天想念爱，但是没行动。这个爱应该是有管教的爱，他爱自己的儿子亚沙龙，但是没有管教。我问大家，这是真爱吗？
是爱。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惯子就是杀子，说你教惯一个孩子，你就是要杀了他，是吧？ 你亚沙龙也是，你犯了罪，你希望被接纳、被饶恕，那你有没有认罪悔改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我们的爱并不是不分是非的一种爱，我们爱是有规矩的一个爱，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爱。什么叫建立真理上的爱？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了。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们爱身边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真的犯罪了，我们也要凭着爱心一对一的把他挽回，好不好？挽回的时候不是侮辱他，而是 build up her or him， 把他造就起来，而不是要毁掉他，好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当我们怀着一个真正爱他的心去跟他分享真理的时候，真理就会光照他，他就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如此我们就得了一个弟兄，得了一个姊妹。如果我们犯罪不悔改，就相当于那个罪在追赶我们，追赶，我们就跑罪在后头追，最后离神就会越来越远，大家明白吗？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故事我们不是听热闹，我们要光照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跟自己的丈夫、跟自己的妻子、跟自己的孩子、跟弟兄姐妹，有没有有些罪一直是盖着，不肯认罪悔改呢？我们有没有得罪了谁或被谁得罪了，我们说饶恕、说和好，但是一直没行动呢？如果有，不要等了，今天就是最好的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闭眼，我给大家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故事，我们不是看热闹的，您的故事背后是真理。我们不愿意效法大卫，也不愿意效法亚沙龙。神啊，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无论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我们今天都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无论我们得罪了谁，阿爸父，我们今天都愿意选择饶恕，而且采取行动跟他们和好，因为神，你愿意让我们和好。父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